这里是当下即事，让我们一起练习轻盈地活在当下。我是黛西。今天是这个电台的第一期，想要聊的是我最近的一个感悟。在接纳了人生的下坡和低谷之后，我开始真正的生活。最近在看的一个综艺里边，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张震岳、阿岳的一个采访。他说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自行车的比赛吧，在比赛之前他妈妈对他说了一句话，上坡要努力，下坡要开心。他说呢，后来他就感觉这句话似乎可以适用于人生中几乎所有的场景，也成为了他后来人生的信条。这句话也非常的让我感到很触动，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原来人生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不就是由上坡和下坡组成的。那上坡努力一些，下坡顺其自然啊，享受这个过程不就行了吗？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这么简单的一个人生，好像被我们过得很复杂呢？后来我在细细想了之后，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难的事情，就是说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是在上坡还是下坡呢？以及这背后还有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接受，能不能够接纳你的人生里面有一段路程，它是一段下坡路啊，甚至是在一个低谷。曾经有一句话，有一段话，可能你也听过，这段话说的是啊，神啊，请赐予我平静，去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情，请赐予我勇气，去改变我能够改变的事情，请赐予我智慧，去分辨这两者之间的不同。在这个人生的上坡和下坡的时候，我发现我们遇到的也是同样一个难题，就是如何去分辨我现在面对的到底是一件可以改变的事情，还是不能改变的事情。现在我的人生到底是应该去加速使劲蹬加速上坡的这么一个路程，还是应该快快乐乐的去享受去放松一会儿的下坡的路程。去分辨这两者之所以难，是因为很多时候要去理解一件事情是我不能改变的，要去接受我的人生里面有不能改变的事情，人生里面有下坡，这其实是非常需要智慧，是一个不那么容易的事情。我们在人生里面好像总是有很多的执念，很多事情明明不是我能够改变的，但会让我耗尽很多的时间和心血，耗尽甚至半生心血试图花时间精力试图去改变这个事情。有的时候可能不是事情，而是人。可能有一些人他终其一生都试图去改变身边的某一个人，但是其实如果在那个人自己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前，如果他并不觉得自己需要改变，那么可能你的付出都是徒劳。同样的，人生中的下坡最难的就在于这个判断可能是需要到未来回头来看来下结论的。在当下我们是比较难以接受人生会有下坡这件事情。像对我来说，长久以来我都觉得如果没有成长的人生就是在浪费时间，这样的一个想法已经对我来说是成为了我的价值观的一部分，一个很深入我的脑海，深入我的大脑的一个想法。我不能接受人生中有下坡和低谷的这件事情，还因为我看到身边的人好像都在加速我的一些参照的一些对标的人物，我发现他们简直就是捷报频传在各个社交平台上总是能够看到他们最新的进展。所以如果你现在告诉我我现在的人生是处于一个下坡和低谷，我想我做不到像阿月妈妈说的那样下坡要开心，我好像没有办法享受这一刻，因为我感觉我正在被别人落下，我觉得我的人生没有勇气去真正的慢下来。那什么时候可以慢下来，可以停下来呢？答案可能是生病的时候。对于一个不会自己慢下来，而且总是在仿佛上了一个快车道，根本停不下来的一个生命状态，那可能需要的就是被迫的紧急制动。 我自己曾经，亲身经历是有2次生病的经历，让我的人生被迫的停了下来。我的这个第一次慢下来的经历发生在我中学的时候，当时在初三，也就是在中考之前，那个时候我是我所在的市里面一个最好的初中，并且是就读于这个学校唯一的一个实验班。我当时是转学来到这个学校，来到这个班的。在此之前，我的初一和初二是在另外一个市，另外一个学校。那个市的中考政策不太一样，就是当时历史、地理、政治是不计入中考成绩，所以在一开始的这2年，我和其他同学都是属于上课就随便听一听，都没有非常认真的去听。但是在转学之后呢，这边的中考是需要这3门课考试，所以在初三的这一年，在中考之前，我觉得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其他同学对他们来说是复习，但是对我来说，这几门课几乎是全新的，我还甚至需要去预习。那么在那个时候，我记得印象很深的就是有好几次我睡着了，半夜醒来，发现我是坐在床上，抱着历史书的课本，背书背到睡着。那时候我们班上的班主任是一个脾气非常怪，有一点喜怒无常的这么一个人，当时班上的同学，无论是成绩好的还是成绩不好的，都很害怕这一个老师。我们班上当时是随时随地都会有各种小测验，测验分数一旦低一点，就会被他突然叫起来，然后喊一排人在教室后面罚站，罚站一节课。有的时候这个老师还会顺手抄起手边的一个矿泉水瓶就砸到同学的身上。加上当时我是一个转学生，对这个环境还没有太熟悉，在这个班上也还没有交到什么很好的朋友，所以当时我感到很大的压力，但是也没有办法，跟人去诉说，没有办法去消化和排解。后来有一天，就是在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很突然的，我的胃就出问题了，我因为这个生病住院和休息了好几个月。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就被迫从当时非常紧张的备考状态里面去停了下来。再过了几个月之后，我恢复了一些，就有时候去学校上课，有时候在家里自己复习，就没有再去学校上自习。那一年，我后来参加了中考，还是考上了我们当地最好的高中。在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其实对我的人生是，让我第一次发现，原来停下来也没有关系。你在那个过程中，你会以为现在的自己是绝对不可以停下来的，但是如果是停下来之后，你会发现好像其实也没有什么。我到现在为止有2次生病的经历，都发生在我感觉自己停不下来的时候。但后来我转头去看，发现这好像是我的身体在用生病的这种方式跟我对话，去强制的给我的人生拉下了一个刹车。所以我想，阿月妈妈的那句话还藏着的一个人生智慧，就是人生其实需要有张有弛的一种节奏，需要有上坡，那么也需要有下坡。当你爬上了一个坡，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成绩，你就需要从这个坡上缓缓的下来。你也在这段时间里利用这个时间去泄泄气，而不能让整个人生都始终紧绷，处在一个向上冲的一个状态。那如果你不能够让自己的生命保持这种有张有弛的节奏，如果你不会、不愿意停下来，就可能会像曾经的我一样被，例如生病这样的阻碍，去让你紧急的被迫的停下来。很多人都很害怕自己慢下来，原因是觉得这个停顿的时间可能会让自己失去很多的机会。例如说，如果因为生病，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我们的事业可能都会受到影响，都会被迫停滞，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但是我最近在读书，在阅读的时候，读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概念，叫做创造性疾病。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心理学家荣格和弗洛伊德，他们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共性吧，就是他们都在自己差不多40岁前后的这几年里面，经历过一种类似于神经症的疾病。 荣格当时就是发病最严重的时候，会自己一个人成天在花园里面走来走去，和他脑子里面出现的声音对话。这个在其他人看来，他当时已经是病得不轻，但是大师不愧是大师，荣格利用自己的这一次患病，然后把这个当成自己身上的一个实验，他详细的对在他自己身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做了很详尽的记录。然后几年之后呢，他就自己康复了。和他一样的是，弗洛伊德也是这样。弗洛伊德在经历了神经的崩溃之后，通过自我分析把自己治好了，同时还从中总结出了精神分析的基本原则。这两个人在康复了之后，都各自发表了各自人生中非常重要和原创性的著作。荣格出版了他的心理类型学，而弗洛伊德出版了他的梦的解析。有学者就认为荣格他们经历的是一种创造性的疾病，并且认为历史上还有很多的艺术家、作家、哲学家也都有类似的体验。虽然这个创造性疾病它背后的这种原理和机制还有待探索，但是从这些大人物、从这些大家身上发生的事情看来，给了我一个小小的启发，就是有的时候一段看似人生被叫停的这种灾难性的事件，一种停滞，但是可能反而带来的同时带来的是生命中一个创造力会迸发的一个巅峰时期的到来。我在最近这几年感觉自己最大的一个成长，就是我现在是真的可以慢下来，可以开始真正的生活。记得几年前我辞职之前，有一天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就想说，我希望以后辞职了可以有时间可以看很多次的夕阳，可以看很多次的落日余晖。因为那天我突然发现我工作已经快10年了，我每天不知道为什么忙碌到胃痛，每天就是忙忙碌碌，但是不知道在忙什么，好像已经很久都没有看过一次傍晚的夕阳。但是在我辞职之后，特别是刚辞职的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边，我其实一直是在加速运转的状态，我并没有因为辞职而真的有时间去看夕阳。因为那个时候，我现在回头看，那时候我内心深处非常希望能够证明给家人看，证明给自己看，证明给我的朋友们看，说你看我现在做得很棒啊，我辞职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一直到最近，特别是在今年以来，我才感觉我自己是真实的悦纳了我自己的状态，我真实的接受我现在的人生节奏，我不再跟别人比，我不再急于哪一年要做出什么样的成绩去艳惊四座，而是终于能够非常坦然的能够在现在的这个阶段每一天去做积累，去蛰伏，在每一天的生活里面去感受当下。我开始觉得生活最重要的并不是成长，我以前一直认为生活最重要的就是成长，现在我认为生活最重要的并不是成长，生活最重要的是体验和感受，体验当下，轻盈的活在当下，是我现在的微信签名，也是我现在最想要练习的生命状态。怎么样能够获得这样的一种很笃定的状态呢？我自己的经验和感受是，首先你需要真实的去探索到你内心深处的那一个使命。这件事情并不容易，使命这个词也很大，你要去探索到这个所谓的使命其实也是需要时间的。那怎么判断你现在有没有找到自己的使命呢？我的经验是，我的感受是，一旦你找到你真正想做的这个事情之后，其实你就会放下要速成的这个想法，因为你清晰的知道你这一辈子都可以做这件事情，你即使有一天财富完全自由了，你依然会做这个事情，你无论是在青年、中年、老年，你都会想做这件事情。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自然不会要跟其他人相比，因为你会有你的节奏，你会有你的计划，你对他有信念，你相信这个事情，愿意做这个事情，你就会对他有耐心。首先就是你需要真实的探索到你内心深处真正想做的事情，你的那一个使命。其次的话，你要练习在日常生活中去正念的生活。 我在过去几年里面几乎是每天都会留出一点时间去冥想，通过简单的呼吸练习、身体扫描练习，给自己做一个暂停，让自己的内心能够平静下来，让自己能够察觉到自己头脑中的想法仅仅是想法而不是事实，让我能够有意识的去关注当下，尝试在走路的时候一心一意的走路，读书的时候一心一意的读会儿书，在家人和我聊天的时候去认真的聆听家人说的这段话，去用心的互动和倾听，让我的大脑、我的心跟我的身体同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就好像小孩子第一次做一件事情那样，带着好奇去用心体会每一件事情的那种新奇的感觉。另外一个我从正念练习中获得的收获是对情绪的接纳的能力。我们现在经常听到接纳这个词，但是很多人对接纳的理解并不清楚，并不准确，认为接纳是不是就是什么都不做，就是一种不作为，就是躺平。其实接纳并不是这个意思，接纳强调的是对不愉悦的感受、不愉悦的情绪的接纳。你可以通过一些正念的练习去感受这种不愉悦的情绪，缓解情绪对你的困扰，然后把你的专注放在你应该做的事情上面。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你可以把你的内在想象成一片天空，而你的情绪就是天空中一片一片大大小小的云朵，每一朵云都不会受到你的影响，它们在这个天空里面自由的来去，有的时候来，有的时候走，有的时候快，有的时候慢。所以你能够做的就是去观察它。你的情绪也是一样，你要允许愉快的情绪到来，也要允许不愉快的感受到来。而且你要知道，情绪就和天上的云一样，它会来，它也会走。当你能够接受这一点，那么情绪对你的影响力就会下降，你的内心就能够逐渐的更平静，你就能够缓解内心的痛苦，就可以专注的去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在我的微信头图上面写了一句话，如何使300吨的水能够悬在空中不落下来？答案是造一朵云。我非常喜欢这句话里面蕴含的这种智慧。我想我们的生活常常是能够让人感到很沉重，好像有的时候好像有千斤的担子都压在身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拥有一个轻盈的内心，其实也可以承担很多的重量，但是依然活出很轻松很快乐的一种生命状态。这也是我希望不断去休息、不断去练习的一件事情，也是我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播客和大家分享的。曾经呢，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做计划的人，我做了很多关于未来的计划。曾经有一年，我给第二年的自己写了10个新年的计划，这10个计划包括了方方面面，我希望能够用一年的时间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当然那一年过去，我发现这些计划大多数都没有实现，然后呢，这些没有实现的计划又被我搬到了下一年的年度计划里面。后来我就认识到，这些计划已经成为了我的负担，在此刻的我和我希望成为的那一个新年的自己之间其实有一个很大的鸿沟。当我认真的再次审视我写下的这些计划，我发现里面的好几条其实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把它写下来，他们有的是别人的计划，可能被我看到被我超过来了，他们有的是我写下来因为我觉得这样好像比较厉害。那在我找到我真正要做的事情之前，我就随便的拎了一些看起来好像会让我显得更厉害的成就，然后去写在我的计划里，但是其实我并不真的那么想要，所以我也并没有真的为此努力。后来呢，我就一年只写下3个年度目标，并且在3到5年的时间里面，这3个目标都是保持了它的延续性，一脉相承的。我发现我不再那么期待一个未来更美好更强大的自己，因为我终于意识到我的人生其实并不是由一个一个的结果构成，我的人生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由一个一个努力的当下，由一段一段这个过程去构成的，而不是由结果构成。如果获得成就的快乐在我的人生里面有就只有那么几天，可能更长一些也就只有那么几周，为什么要为了那几天几周的时间而忽略掉绝大部分其余时间的生命呢？ 在绝大部分其他的时候里，我就是在为了某个目标而努力，这个过程就已经应该是让我感到满足的、快乐的、值得珍惜的。这也是这个播客名字的由来，当下即是。当下即是来自于这句话，说下课皆空，当下即是。生活不在未来，也并不在别处，我们都站在一个时间的刻度上，只有此时此刻当下的我才是真实存在。而如果你用心的去感受，就会发现当下就像一个琳琅满目有很多商品和色彩的集市，当下我们此刻的生命就已经足够的丰富。在今天这个播客的最后，我想分享一个我觉得能够很有效的帮助我自己能够更加正面的活在每一天，提升每一天的幸福感的一个简单的小练习，我把它叫做食指练习。具体的方法就是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伸出你的双手，然后用右手去握住左手的大拇指，握住大拇指的时候去回忆今天发生的一件让你感觉还不错的事情。不用是一个什么很大的事情，就是一件让你感觉挺愉快的小小的一个事情就可以。然后呢，回忆完这件事情，你再握着你的左手的食指盘点今天发生的第二件让你感觉不错的事情，这样依次握着你的十个指头，就每天去盘点一下今天发生的十件还不错的小事。你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十件事情太多了，想不到，但是当你真的这么去做，去认真回忆今天这一天之后，你会发现每天都能够想到十件事情，而且你能够更加敏锐的去捕捉和觉察到这些小小的时刻，这些一晃而过的小确幸。只是我们太容易忘记和忽略这些事情，我们的注意力总是更多的放在那些让我们烦恼的事情上面。其实每天真的有很多的善意和美好的小事，而正是它们构成了我们的今天。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小练习，希望你也可以去试一试。当你晚上睡觉前躺在床上盘点一下之后，你会发现心情很愉悦，还能够有助于睡眠。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分享内容，希望你能够喜欢，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留言。这里是当下即是，一档有关正念加生活的独白播客，和你分享生活中的正念，练习对当下的觉察和关注，克服焦虑，轻松成长，成为自己。谢谢你的收听，欢迎点击关注或者分享给需要的朋友，我们下期再会。